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贺龙和周逸群好不容易见着了省委书记郭亮。郭亮正在召集紧急会议，一看这贺龙来了，高兴的要命，心里说话，这是党派来的及时雨啊。尤其是贺龙难得的人才，因此是喜出望外，拉住贺龙的手啊，半天都没松开。最后也欢迎贺龙来的这几位同志参加了这次非常的会议。首先郭亮啊，把湖北整个的形势，尤其把洪湖一带的形势详详细细向贺龙做了介绍。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。你要想在这儿脱枪，要想在这儿干革命，发动群众，你首先得了解这些情况。要不见你不跟瞪眼瞎一样吗？郭亮在湖北工作多年，经验丰富，了解的情况非常多，说出来叭叭叭如数家珍。把地图往桌上一放，边指点着边在此介绍。贺龙是认真在这听着。书中代言洪湖啊，就是在湖北省境内，它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几十个，主要分布在洪湖、大同湖、大沙湖的周围。每年到了雨季，这些湖泊就成了一片汪洋水域，等水少的时候呢，便又成为芦苇荡和荷花淀。洪湖境内的河港湖泊交织其间，东西贯通，是相互连串，其府内有北湘河、中府河、长江与东江河环绕其境。从成陵矶到宜昌这一段的长江又叫荆江，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来有水乡之称。洪湖虽是水泊之地，然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啊。咱们就拿古代来说，在元朝的末年，有一个人自称叫南汉王陈友谅，大战朱元璋，这陈友谅就占据洪湖地区，可见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所以啊，现在还留下了不少的古迹。另外洪湖的面积有438平方公里，这可够大的，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。洪湖是江汉平原的尾闾，站在长江大堤上往下一看，是碧波荡漾，一望无际啊。洪湖地区包括着监利、绵阳、嘉峪、普齐、汉阳及湖南临湘等一些地方接壤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鱼米之乡，富足的要命，这儿打鱼的人都比较富足啊。同时呢，也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，所以既有渔民又有农民。尽管这块沃土如此的好，但是老百姓可遭了罪了。历年历代，凡是有钱的人、土豪劣绅霸占着这块土地，霸占着这里的资源，对老百姓是横征暴敛，对农民渔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在新敌市有恶霸八的财神，在风口有齐的金刚，在沙口、曹氏、福长等地，地主恶霸就更多。把他们总结起来，有这么几个人：头一个叫张可臣，第二个叫张太初，第三个叫张泽厚，第四个叫涂老五，他们都是典型的代表。咱们先说这个张可臣，是石山岗的一个大恶霸，他占有沙湖湖面 5.5 万多亩，石山岗 70% 的劳力都由他控制，80%的渔民都受他的约束。凡在沙湖上捕来的鱼， 都要向他交60%的税。再说这个大地主张太初霸占着曹氏乡，吐口吐沫地下都得颤三颤。曹氏乡共有土地22000亩，他家就占着10000多亩。这张厚泽是沙口的大豪绅，张家大院，哎呦，一提起来人人都脑袋疼。他还跟土匪相勾结，本地最出名的大土匪头的李伯言还是他干儿子。再有一个就叫土老五，是洪湖北岸戴家场的大土豪，其为前清的武秀才。土老五的二哥涂自清是绵阳县的资议员和湖北省的参议员，所以土老五倚仗他二哥做后盾，勾结洋人和军阀是大打出手，先后强占了民田10000亩。施家港的1000多亩田全被他霸占了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他张嘴就是法律，谁也不敢不听。所以说老百姓都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土老虎。恶霸地主掠夺土地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蛤蟆田，就是在涨水的时候，这地主恶霸坐着船走到哪就插杆，等水落了之后，这围子里边都属于他的地。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放高利贷，这种高利贷是驴打滚利上加利，用不了几天的时间把老百姓逼的是家破人亡啊。另外现在武汉的情况是相当白色恐怖，大肆抓捕共产党人，再看街面上是一片的萧条，故此湖北省委决定举行暴动，这暴动的时间定在今年的腊月23，也就是灶王爷上天那地儿，趁着鞭炮齐鸣的时候，武汉三镇就展开大型的暴动。哎，贺龙这时候来的正好，郭亮就对贺龙说，军长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你就做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吧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行，我同意，这担子我来挑。不过家不事儿怎么样？哎呀，郭亮说就是武器不足啊，10个人当中有2个人手中有武器，剩下全都是刀枪棍棒。贺龙摇了摇头，那差的太多了，不过也难不住咱，咱手里没武器没关系，管他们要，管谁要？管那些军阀和反动军队要呗，从他们手里的夺过来，不就是咱的了？郭亮听完这哈哈大笑，太好了，本来这个计划相当不错了，哎，谁都没想到半截腰上出了事儿。原定的是腊月23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暴动，结果刚到20，有一家印刷厂印刷暴动的海报，就是紧急通知，地下党花钱叫他们给印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叛徒把这个消息给泄了密了。国民党的军警突然闯进去，把这些带字的资料全部给没收了，抓了所有的印刷工人，从这海报上这才看出来，哎呀，闹了半天贺龙也到了武汉三镇了，这还了得了，他们要暴动啊。所以武汉的国民政府马上下令关门闭户，敲锣打鼓宣布这一消息，叫老百姓准备煤油，准备水，准备吃喝，说我们要跟共产党展开一场大战，武汉三镇不太平，胡子头贺龙现在到了武汉了，如果哪个人要把贺龙给抓住，赏大洋10万块，等等等等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整个被破坏了，因此这次暴动取消了。不仅取消了暴动，众人的人身安全成了最大的问题，原来住的地方不敢住了，原来的联络点不敢待了，重新改地方可费了劲了。 郭亮考虑到贺龙的安全，他的影响太大，得重塑离开武汉，所以跟贺龙啊见了面了，告诉贺龙是重塑离开，赶紧上船走。你原来不是说想上湘西脱枪吗？那你赶紧上湘西，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一些。贺龙点头，他们这几个人拿着船票，晚上准备登船离开。你想什么节骨眼？正在紧锣密鼓就抓他的时候，想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过去，这玩意儿不太容易。等到了码头，贺龙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就见码头上是军警林立，连孩子的身上都得搜查，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，盘查的是非常严格。贺龙呢，他这身打扮还是与众不同，头上戴着水獭的皮帽，身上穿着狐狸皮的长袍，鼻梁子上卡着水晶的眼镜，手里的拿着文明杖，脚下穿着一双闪光锃亮的皮鞋，小胡修的是十分整齐，远看是阔的爷，近看是阔老板。卢东升扮作随从，给他拎着皮包在后头跟着，是提心吊胆。贺龙犹豫了一下，不上船是不可能的，上船必须得过检查这一关，现在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自己，这一关过得去过不去呢？您别忘了有那么句话，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。贺龙从小到大就一身都是胆，主意也正。贺龙啊，大步流星，是大摇大摆，毫不介意的走到一个瘦高挑警官的近前，然后把皮长袍解开，双手一伸，搜查吧。这个警官呢，书中代言姓冯，有个外号叫冯一刀。为啥叫冯一刀呢？就是这小子才黑，凡是遇上这种事儿，他是绝不放过，见一个搜一个，见钱就夺，见钱就抢，这么个冯一刀。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抓共产党，发了横财了，对上船的老百姓是为所欲为，比秃尾巴狗还横。那些警察都听他的，他没想到其他的老百姓都躲躲闪闪，居然有人大步流星走到自己的面前，把胸脯一拔，主动叫他搜。他就一愣，他抬起头来瞪着两只小眼睛一看，这贺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我娘哎！哎呀，我天天在局子里头看报纸啊，这怎么像画影图形捉拿那个贺龙相似？难道说他是贺龙？那么了不起的贺龙居然到了我面前了，这是真的？因此这小子就倒退了一步，把脖子一缩，傻在那儿了。他心里乱七八糟，不知如何下手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如果面前站的这个人真是贺龙，那他身边左右保护他的人少不了，肯定手里都有家伙事儿。我这一抓，还没等我下手呢，别人就得开枪，就得把我打成漏勺。这是一旦我要抓错了，那可麻烦了。看这个人穿着打扮很了不起呀，肯定是个有钱的主，我就把财等于放跑了，真是左右为难呢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卢东升凑过来了，皮包打开，拿出一沓票子来，就塞给这冯一刀里。冯一刀一看，最少也得有2000块，这买包烟抽吧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王总经理给我们赏个方便，他一指这贺龙，冯一刀一听赶紧一呲牙，是是是，王总经理您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上船请上船。 就这样平安通过，要不怎么说前通神路呢？等到了船上，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。等到了船上一看呢，周逸群、史树元、张海涛早都上了船了，同时在周逸群的身边还坐着个年轻的，贺龙不认识，这个人也就在25、26岁吧，人长得挺精神。周逸群就介绍，这位叫李良耀，省委派他同我们一起去湘西，都是自己的同志。贺龙点了点头，两个人是热情握手。贺龙上了江轮，坐定之后，正在这喝着水呢，船上的账房先生来了，他是左顾右盼，打量了贺龙一阵儿，最后往前一凑，低声下气的问：“哎，先生，贵姓啊？”贺龙就一愣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又不认识他。啊，我姓王啊。账房先生又说：“我看你不姓王。”“不姓王？你说我姓什么？”“你姓贺，你是贺龙。”“哎呦！”贺龙脑袋嗡了一声，很自然的手就握紧了手枪的枪把。那个账房先生赶紧说：“不过请贺军长放心，小的原在军长手下当过兵，后来啊因为身体不适应退伍了，经人介绍来到这船上当着账房。前些时候听说军长遇难了，小的难受了好几天呢，后来见官府悬赏捉拿军长，我悬着的心呢才放下了许多。哎呀，今天一见着军长您的面儿啊，我高兴死了，这是老天保佑啊。”虽然他说的全是好话，贺龙对他也一直提高警惕，仔细看了看，这个人长得一脸忠厚，知道是个穷人出身，所以说贺龙啊也就不那么太担心了。“你的眼力不错呀，一眼就认出我来了。您我能不认得吗？我跟着您好几年了，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下边听过。”“哦，那好，那我问你点事儿，您说，这船上有没有特务？”“这我们这船上啊，跟您这么说得了，我们的同伙全都是受苦人出身，都是大好人呢，您就100个放心。”书中代言，这账房先生没说瞎话。原来这条江轮上，从船长到水手，有近半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，这都是郭亮的精心安排的。账房先生非常殷勤，又给送了几样点心，又给兑了点水，说了几句话，转身走了。天刚擦黑的时候，江轮起锚，由于怕出意外，没有鸣笛就离开了码头。当这条船刚驶到英格州的时候，敌人的一艘巡江华子开过来，挺快。靠近江轮之后，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枪就对准了江轮，其中有个大胡子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马上停住！娘的，开船为什么不鸣笛？八成这船上有共产党吧？啊！”说着就窜上了船，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特务，全端着枪。账房先生和船长都笑着迎过来了。账房先生点头哈腰：“哎，长官，这挂笛的绳子都断了，正在修。不信您得去查看查看。”账房先生说着把这大胡子引到驾驶室。大胡子一瞅见船工们果然在修，他又横眉立目撇他拉嘴的往四外看了看：“你们这个船上有没有红脑壳呀？”船长点头哈腰的一笑：“先生，我们一向是奉公守法，红脑壳我们怎么敢叫他上船呢？那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饭碗吗？” 这时候账房先生拿了两条好烟递给大胡子，长官辛苦了，拿去抽，不成敬意，你笑纳笑纳。大胡子没接，账房赶紧把烟递给他身后的兵。大胡子就说，你们这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账房先生就说，哎，一个星期吧。回来的时候给我烧点土产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好，一定一定。知道我住哪儿吗？账房先生就问，哎，您老住哪儿？我还不清楚。大胡子把一张名片掏出来递给账房先生，看好了啊，回来的时候按这个地址给我送到家里去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，我去拜会长官，拜会长官。大胡子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，这才带人下了船。您说吓人不吓人？类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江伦是逆水行驶，不分昼夜。现在什么时候？时值隆冬啊！但见沿江两岸到处都是孤枝败叶，一片萧瑟的景象啊！这江伦过了新敌市，到了三江口，也就是说三国时期周瑜火烧曹兵之处。这船靠在江边停下来了，这时候天呢也就刚刚过午。贺龙等人纳闷呢，不知为什么呢，怎么停船了？把账房先生找着就问他，为什么不往前走了？军长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半个月前在前面数里远的观音州来了一伙兵，大概有二三十号吧，听说是专门为抓军长而来的，也不知他们从哪打听的消息，说军长去湘西要途经观音州，因此在那一带设了卡子要抓军长。这些兵啊，到了那儿之后是逢船必搜，见财必拿，只害得来往船只，白天都不敢过呀，只有到了夜间偷偷的从观音州前通过呀。卢东升在一旁就说，就二三十人怕他做什么？账房先生一听冷笑了一声，是啊，他们人数虽然不多，可手中都有枪啊，听说都是德国造，打头的这人姓李，外号叫李扁头，自封外号叫什么混江龙，从小在水边长大，路上水里的功夫极好啊，自从他到了观音州后，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。贺龙分析了一下，嗯，看来不是正式的军警，是土匪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你。